弟兄姐妹平安。先大家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那我来为大家念一下这个 QT 的经文，十三章八到第十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摩，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国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扫罗就起来，从基甲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摩。有掠兵从非利士营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佛拉向舒雅地去，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那今天的分享QD 的分享呢，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讲到，就是神对于扫罗他有一个高标准。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念的第十三节，我为大家念一下。他说，第十三节的时候，撒母耳对扫罗说，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你做了糊涂事了。这个命令是什么呢？这个命令就是这个命令是什么时候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第八节，我来念给大家听。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这个是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在那里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说，第十章的第八节到现在这个等候七日的事情发生，中间到底过了多久呢？如果我们看第十三章的开头，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时间点与扫罗跟撒母耳这个现在在第十章第八节的一个对谈呢，其实已经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所以说，其实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自己不禁会想说，其实神好像对于扫罗真的要求真的蛮高的，真的蛮严厉的呢。因为撒母耳他是自己迟到，讲好的事情他自己没有做。那但是我自己就是正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样是不是合理，就是说当你被赋予的影响力越大的时候，你被要求的，其实你被要求的标准就会越严苛。因为扫罗的一个决定一个行动，他其实影响的是数百万的以色列人，他们灵命的健康，他这个整个国家的国力的繁荣与否，扫罗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同时他也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是第一个代表神在这个世界掌王权的一个实质性的人物。那你觉得说，神是不是确实会对扫罗有一个更高的要求跟标准呢？那我还记得我几年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开始过内在生活，所以呢，我是每做完一两件事情呢，我就会上网看一下 Facebook， 看一下新闻，刷一下屏，休息一下。那其实当时候这个工作上休息一下子呢，通常都不是一下子，就是有好几个一下子。那就是有时候会休息，就是好像没有真的很认真的工作，然后会就是变得很态度很散漫。那主要也是说，我当时也觉得就是好像我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那我为我自己负责，那我的工作都责任制的做完之后呢，其实我如果不影响到别人的话，那我能够过一个很这个舒压的一个时段，其实也是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这样子算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过了一两年之后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过了一两年，我 不知不觉我也发现我的习惯开始有点转变。那时候为什么有转变呢？那时候是因为我开始慢慢，我有带一两个新进来的新人，我带他们在工作上有一些 startup 的一些 startup 一些新 project。那我会发现说，我在做完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本来想要看新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心里有一股莫名的压力。我一个压力说，我好像需要在工作上更认真一点，学习更多工作上的知识。虽然我当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隐隐约约知道，就是如果我对于 project 的内容理解不够，我可能会影响到的是我们两三个人负责这个 project 的这个品质。如果我做的不够好，如果我做的决定太天真，他们可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那关于这个做几件事情就休息，看一下新闻或是这个 Facebook， 其实是我从大学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到处去寻找新的刺激，用新看新闻里面新的这个发展。而且我不只是看，我很喜欢谈我这些看到这些新闻。那这种下意识寻找这种新鲜刺激的方法呢，其实我感觉是我一个习惯疏解压力的做法。那这个做法其实非常浪费时间。那然后对于我真正的抒压呢，其实是并没有任何的帮助。通常看完之后还想只是想继续再看下去，就跟吃零食一样。那就在我这几年前开始带新人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是我想要改变这个问题。因为我其实是觉得我应该在工作上是要去再更成长的。那我下载了各式各样的屏蔽软体，然后呢屏蔽这个网页，屏蔽 Facebook， 尝试了各种替代方案。但是我只要瘾头上来的时候呢，我总是有办法这个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这个瘾头总是能够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那我还记得当时为什么我突然间有一个，我还记得就在过去这两年的时候，我突然间对这件事情有一个醒悟，并不是我到这两年才决定我要改变，而是我在这两年突然间有一个醒悟，是我突然间发现在我身边的人，有许多的人从前没有看新闻的习惯的人开始看新闻。主要就是因为我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会谈很多有趣的新知，确实也都很有趣。但是我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影响到我身边的人，不但是我带的人而已哦，连那从前不看新闻的那些同事呢，也都开始看新闻，而且他们看得很入迷，看得比我还要严重，看的范围比我更大更广。因为我还算是想要脱离的人，但是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才需要脱离。而且我也发现说，我在教会以来一直很亲近的同工呢，一直都没有办法在这些网络媒体上面得胜，甚至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我就开始突然理解到说，其实我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人，而且我是在这个负面的事情上面是有感染力的。那我也在这个感染力上面了解到说，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不能再像是从前好像是自己开心就好，或者是在这些软弱上面的得胜呢，我以前认为这是一个 good to have 的一个得胜，我觉得是一种还不错，如果提升呢就是一种自我美德的一个提升。但我快开始明白到说，其实这是一个 must have， 是一个属神子民的一个品格。因为神把我安立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他同时也把这个地方的属灵环境的影响力也释放在我身上。如果我有不能得胜的事情，我会发现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如果好，我可以把好的影响力传达出去。但是如果我软弱，我同时也可能把我这样的一个软弱去影响到传递给那些有类似破口的人。所以我就在这个事实上面呢，我就领受到观察到说，我影响到的人不只是我带领的人，同时在我身边我常常靠近常常 hang out 的人呢，也都受到我的影响。那我觉得这样的影响力并不是说只是我自己散发出的影响力，因为我在这几年我也观察到我自己被影响。我发现当我身边的人有情欲的问题的时候，或是他们对于权柄有不顺服的思想的时候呢，过了一阵子我就发现我在这方面开始有征战。我就开始慢慢了解说，其实一个属神的子民，神都有把影响力高抹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在这个观察上面，我也发现说，如果连平辈之间，我们互相都在思想上、习惯上，甚至灵命上，甚至在我们的个人征战上面都彼此影响的话呢，那更何况像是扫罗这样的一国之君。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你会想说，也许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神 他对扫罗的要求这么高？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问题，但是神却决定了他是不是要立王还是废王。所以神到底有没有对他特别的严厉呢？其实是的，他确实对他的要求比较高，但是同时也是因为神给扫罗的影响力非常的特别。那我在这里的观察就是说，如果从扫罗这个事情来反推的话，其实就是说，我觉得神给一个人的位分越大，其实神给他的期待，对他的期待也是越大的。可能我们觉得说自己啊，我也没有在带小家啊，我也没有说在工作上带什么人，我好像没有什么被特殊要求要做得很好的地方。但是其实身为基督徒，我们都有共同一个影响天地灵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女。有一天我们要如圣经所说的，我们会审判世界，跟耶稣一同审判世界，而且与他一同审判天使。如果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位分跟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说，其实神对我们的行为跟举止，对我们的思想其实有所期待的，确实是有一个标准在那边去期待我们去成长。那即使我们没有特别在处理什么事情，没有真的在担当什么事情，但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天使，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有影响力的。虽然有很多内心的征战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说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其实会注入到我们身边人的心思意念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如果知道说我们内心的征战，我们内心如果有征战，而且发现我们内心的征战也会引发别人内心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醒过来，因为我们心里就会更加的迫切想要健康。那我觉得说常常陷入软弱之中的一个原因之一，其实都是因为不了解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那我想每个人都有软弱，而且从软弱走出来都是一个很渐进式，通常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虽然都有软弱，但其实我们都有也有神，那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呢，更能显出他的能力还有他的恩典。那就像是教会常常所教导的，我们常常亲近神，抓住神，我们就能够一步一脚印的让神来制作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成为他一个舒适的居所。但是就像江牧师常常说的，不要把服侍神误认为亲近神。我们可以服侍神很多，但是我们内在生命却跟神没有关联。我们可以服侍神很多年，但是老我仍然非常的大。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其实会很痛心，因为他在 当我们的老我很大，当我们与他很疏离的时候，神真的很难在一个真实的自由当中，真实的一个灵命成长的对我们也有益的一个服侍当中去继续提升我们，给我们更大更难的任务。那关于这段 QD 经文的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扫罗他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扫罗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他虽然被安立为君王，但是他却没有被安立为祭司。献祭跟向神献上燔祭跟平安祭呢，就是祭司的职分，是一个特殊被神高抹的一个圣职。没有在这个职分上的人呢，是不可以去做献祭的事情。这是让我想到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他的见证。他刚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他为了要去传福音，他就开始在他的教会附近开始行走祷告。他走到一个卖黄色书刊的一个摊贩前面的时候，他开始为那个摊贩做征战的祷告。他祷告完之后呢，神就跟他说，我现在并没有把管理这个黄色书刊摊贩的权柄给你，所以我现在不准你去为这个黄色书刊祷告。等到我说你可以为这个领域祷告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去为这个领域祷告。那我想这也是前一周可人长老在主日讲道里面提到的，他说不是你权力管辖范围内的邪灵的时候，你不要去斥责这个邪灵，因为只有被赋予了权柄，你才有这个责任。一个人如果他也负起了相对应的责任，其实也是印证了他所被赋予的权柄。那我想这边有几个应用，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有了权柄，可是呢他却没有负上完全的责任。譬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故事，或者说我们身边有一些人，他可能比如说为了赌博，他为了工作，甚至他为了服侍呢，他抛下了自己神给他照顾家庭的责任。虽然他有管理他自己儿女的权柄，可是他却没有付上相对应的代价。那责任它本身就是一种牺牲，是相对于权柄应有的一个印记。就像耶稣他自己说的，他说谁愿为首，在马太福音说，那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就必做你们的仆人。那耶稣首先他就做了众人的仆人，为了一切恨他的人牺牲自己的性命，而且又有行动而且有担当的爱来回应他的权柄。那耶稣他是怎么样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呢？他说当他在十字架上面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所以耶稣怎么展现他的权柄呢？他就是用一个充满了爱的责任，一个充满了爱的牺牲 去呼应他的权柄。那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领受了权柄，但是却没有在相应的爱中去谦卑还有去牺牲的话，那其实他就是个富二代。那我想我们大家都很难甘心的服在一个富二代的一个权柄底下。那另一方面来说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呢，他是没有被神或是被教会安立他的权柄，但是他却去为那些不属他的人，不是属于他权柄之下的人去牺牲的时候，那他可能会让这些人心里认定仿佛他是有权柄的。那我想这个就比较危险，那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呢有他的危险性在，就是说像亚沙龙，他被安立为王之前呢，他就在城门口去关心大家，去为他们判断这个公平是非，他在城门口呢把人心都归向他自己。那这种呢在圣经来说呢，他其实就是一种跨越权柄的行为。那我想大家也不要草木皆兵，就是说是不是我，那我就不要去关心别人了呢？我是不是看到别人出了错误但不是我小家的人呢，我就不要去管了呢？那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不只是一家人呢，我们还一起同行天路，大家都是困难的，大家都是这是会疲惫的，大家都是会跌倒的，我们都彼此扶持，而且我们不愿意一个人失落。那根据这个马太福音，那个耶稣自己说的，如果有人在真理上呢得罪了你，不管你喜不喜欢呢，我们都要学习付上代价，去单独的告诉这个人他正确当走的路，为的是要挽回他，不希望他走偏路。那如果你真的很确实在爱心当中提醒他，但他还是不听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我们该处理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的直属遮盖，让这个未来要为他的灵魂交账的人呢来为他付上完全的责任。所以在这个第二大点里面讲到这个扫罗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总结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位分里面该做的事情，就不要给自己的情欲或是血气来找理由。就像我们如果我们之后再过几章，我们就会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其实大卫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扫罗，但是大卫却没有因为扫罗性格上的不配，没有因为大卫自己已经被高为王，就找那些很方便的时候呢把扫罗给杀掉。他知道说除非神有把杀扫罗的权柄给他，不然扫罗是他的老板，教训他或是废掉他杀他都不是大卫他该做的事情。所以他把这个他自己面对他的权柄 的该有的态度，他把它摆在对的地方，他并没有去僭越或是超越他权柄该做的事。那关于这个 QT 呢，第三个点所要可以分享的就是关于扫罗他的害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以想象说，当你带领的一个团队人数大大的减少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害怕。我们可以来看看说，扫罗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七天的等待过程当中，他这个所带领的这个以色列民征战的这个战士的人数变化有多大。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第二节的时候，他还没开打的时候，扫罗带了2000人，约拿单带了1000人，所以总共有3000人。所以当时候其实有3000人，他们聚集是要来打仗。那过了7天之后，等到第15节撒母耳来之后呢，还剩下多少人？只剩下600人，少了多少人呢？少了80%的人。所以我可以想见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感受。你可以想象说，你的小家从10个人变成几个人，变成2个人，你的区里面的人从30个人变成6个人，或是我们这个教会呢从300个人呢变成60个人。如果你是那个留下来的人，或者是你是那个负责的那个领袖，你会不会，你还要不要等神？还是你可能第一个就先走了，这个教会可能有问题。你可能会如果你是小家里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可能是领袖出了问题？如果你是领袖，你会不会觉得是自己出了问题？但其实这个就是扫罗他面对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可能会很同情扫罗他所遇到的，因为我感觉就是说这个可能真的是蛮感觉是真的蛮人之常情的，这样子一个恐惧可能真的蛮人之常情的。但我想更重要在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要学在扫罗身上学习，我们到底惧怕的是我们有没有遵行我们神所设立领袖的话，还是我们惧怕的是跟随我们的人或是离开我们的人所要给我们的评价？ 我们的惧怕到底会不会引导我们超越了我们领袖的命令。如果神要我们等，如果我们的领袖要我们等，等到你下面的人全部都离开你了，那我们到底是用我们的小聪明去挽留人，或者是我们会对神生气，还是我们真的会把一切的权柄都让给神来裁决，自己决心只要做一个忠心顺服的仆人。虽然这一章通常大家拿来应用的时候都是在讲顺服，那我觉得一个补充的观点就是讲敬畏。因为我觉得人其实是一个其实人并不是理智的，我们的这个思想的中枢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靠感觉。有研究说，就我们一天当中90%的决定啊，都来自下意识，就是并不是你真的理智上的一个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呼吸？我们今天走一步路要走多大一步？到底先走右脚还是先走左脚？如果都需要经过思考，都需要经过理智下决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快就会思想疲乏。所以其实在90%的下意识的决定当中呢，很大一部分受到习惯，特别是我们情感当中所引发的习惯。那这个情感里面有一大部分呢，情感其实有一部分就是由恐惧所 compose 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惧怕是对自己没有直接权柄的人给自己的评价，那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惧怕对象，它就会使我们下意识呢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个我想我们教会常常都提到，所以一个真正的自由不是没有惧怕，而是要惧怕正确的对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是最正确而且最使人得自由的一个怕。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今天总共讲到了三大点，第一点呢讲到就是我们人的影响力，就是说身为神的儿女呢，其实我们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影响力越大，同时神对我们的要求当然也就会越高。那第二个讲的就是我们权柄当中的次序，这边讲就是说我们要忠于自己被安立的位分，不要因为贪心，不要因为好玩，不要因为想要发挥，不要因为想要有舞台，不要因为忍不住，不要因为担心，不要因为惧怕，就超越了越过了自己被神所设定的一个职分。那第三个最后讲的就是敬畏啊，讲到说一个合乎真理的敬畏呢，一个如果真的是敬畏神高过敬畏人，尊重人的意思，如果尊重神的意思过于尊重人的意思，那就会让我们紧紧跟随上神的心意。那我想这也是神他心所喜悦的。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最后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是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扫罗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学习。主啊，我们真的向你求在我们身上挖掘出一条新路，这条路是我们靠自己的天然人所走不出来的。主啊，但是真的向你求靠着你，我们能够走出一条有盼望，一个能够紧紧跟随你连于你，一个可以敬畏你的一条新路。求你真的把这样的一个敬畏你的心常常当露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常常把主权降服于你，紧紧的跟随你，在一个真实的一个爱当中去，在一个敬畏你的爱当中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是的，主耶稣，谢谢你，求你来遮盖祝福我们，也使这样子的一个从扫罗身上的学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生命。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